请大家听我读出诗篇九十篇啊，全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盈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跟着下来呢，我们请汤牧师来开他的金口。
我的口一点也不精，是常常多言多语。想今天首先为大家请大家参加一个聚会，这是下个礼拜两点礼拜天下午两点钟，我们一对年轻人的夫妇，他们被教会差派出去做那个宣教士，他是在可以说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生长啊的一个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到了今天他们蒙上帝的呼召教会也差派他们出去做那个宣教士。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邀请大家教会差派他们出去。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位。所以我就邀请大家，就你是教会，我们一起来差派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的时候满有上帝的能力，满满有教会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本来是怎么样。主，你知道我们是人，所以你就来跟我们一起指教我们，让我们走在你自己的路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首先想讲清楚，就是今天的经文不在乎那个只是的那个解释查考而在感受诗篇九十篇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他的心情的一个诗篇在今天的时事，按照祭司的职分，让我们思考时代，服侍我们的时代。诗篇九十篇是我一篇非常喜欢的诗篇，在我众多诗篇，这是我第一首我能够背诵的了。那个时候十八岁，但当时就是不明白，不过就是喜欢而已。 啊，现在多一点明白啊，跟大家分享。那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所谓那个新型的那个冠状病毒引发出来的肺炎，其实啊，除了中文啊传媒以外，全世界都用那个中国病毒来冠名，啊，当中只有它的黑色幽默，中国政府拖延公布那个病毒蔓延，又不断强调中国有能力控制和压制那个肺炎，但是公布越小，但别人就夸得越大，你越不敢讲，大家没有自信底下就夸得更大，所以变成人人皆知，就是说啊，这是中国病毒，中国病毒，所以就是 China virus 啊，甚至在那个驻温哥华那个中国大使要特别向那个 CBC 的那个记者呼冤，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他就接受那个 CBC 的记者的访问，他说你们不要种族歧视，叫他是中国病毒啊。他开始的时候是讲的非常有气势的啊，是讲到这中国是非常透明，也是能够控制，所以现在控制的很好等等等等。但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CBC 的记者就问他，那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为什么缘何致死的时候，只能他就被那个记者的问题问的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灰头土脸的收场。其实昨天那个中国暂时那个命名就叫他做新冠肺炎新型那个冠状病毒肺炎啊，这个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暂时的名称。那我也发现，就是想要跟武汉或者是中国撇清的关系，那这个那个新冠病肺炎所引起的世界性的名称，却是深入民心。每个人，你没有人讲什么新冠病肺炎，都是讲中国病毒，啊，这是一个。我不是要抹黑或者是谁，或者是要妄以他是咎由自取，根本是一种政治的取态啊，我不想说好像是一种因为政治上一种讲法。而是想讲一件事情，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可以想很多，做很多，但结局总不容许人说了算。中国政府想撇清关系，你越撇清关系，人家就越拉响关系。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样，当人自以为运筹帷幄的时候，那诗篇怎么样讲？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诗人有人说是摩西，在九十篇第十节概叹人生苦短，而且不能测夺，能够测夺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再说，最近很多时候听见一些人对那个所谓新冠病毒所引肺炎所引起的一些发言啊，照眼看来好像很有道理，而且甚至是很属灵，因为他们把上帝的也拉进来了。但是只是去想，或者是那个异地而处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他们所讲的非常难听。我们第一章的有一位那个香港的退休的院牧这样分享，他说：我今日有一个领受，虽然中国疫情严峻，有人为因素，但上帝要将咒诅变成祝福，
因为研究如何治理疾病，中国医护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正如当年治疗那个鼻咽癌，中国香港比西方先进，因为中国人爱吃咸鱼，感染鼻咽癌的几率比自然比西方多，研究的机会就比较多。所以我就想按照他的逻辑，如果中国每年来一趟新的病毒肺炎的话，那个中国就成为全世界的那个病毒那个研究的大国。那个时候中国死了一半人，就成为最大的那个病毒研究大国了，对不对？按照他的逻辑，他讲的人是怎么样？这个坐在安乐椅上为别人的苦难解释，而且将一顶很大的帽子盖在正在蒙受苦难的人头上，说了听了能够得到安慰吗？能够得到鼓励吗？对不必面对苦难的人可能很有鼓励，我们跟没有关系，是他们受苦，所以他们变成研究大国，哎呀，你上帝要祝福你啊。但对正在面对生离死别的家人要如何呢？诗篇第九十篇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检讨，对自己有一种中肯的评价。如果充满智慧又谦卑的诗人，神人摩西自省的时候感叹，第三章，谁晓得你怒气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又有何人知道这个疫情是祝福呢？有哪一个可以知道，哎呀，这个是祝福，那一个是咒诅？我们作为人能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以难题解答的人的身份出现，我们这是装扮成一个能够解决世上每一度难题的人啊。尤其是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采取一种逃避那个现实的答案。今天的肺炎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只是武汉一个城市，那里面的人基本上你在街上看见就是一个死城，没有人在街上啊。但是对整个中国来讲，无论是民生或者经济，都是一个大灾难。直到昨天为止，像中国那个确诊的人数大概是37000人，死亡的有811个，数字那个拾级而上，没有减慢的指向。虽然中国人数众多，人口众多，相比中国14亿的人口小数而已，但是对于每一个病人死解的家属来讲，一个也是太多，对不对？一个也是太多。要明白，就是病人死者并不是到期而离世，很多是英年早逝。就像前天逝世的李文亮医生，只不过30多岁，生命仍然在他面前，留下孤儿寡妇，再加一个遗夫子。我们忍心说向他讲上帝对中国的祝福吗？我跟李文亮的妻子说，哎呀，你是中国的祝福啊，讲得出口吗？而李文亮医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名人，大家都认识他，但还有千百个的病人和死人，他们又算是中国的祝福吗？ CNN 最近的报道， 说如果疫情延至三月，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中国的官方媒体估计2020年第一季的整体经济会损失600多亿美元。如果继续延长，一年可达2000多亿美元。因为中国的工厂停产之后，买家会转向其他生产国家，就算中国能够再度投产，订单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借着失业，中国本土的购买力随之减弱，加剧那个经济衰退，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不是讲经济，如果要讲经济，请陈教授来讲，我是随便讲啊，这是都是可能性。我要说的，这是如果要把苦难讲成上帝的祝福，未免太随便。中国的经济、世界的历史，或者我不太懂。但过往20多年来努力的研读中国教会史，强叫人痛心的是教会和信徒经历的苦难。拆石的时候，教牧信徒面临的逼迫，原来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过。有很多人说中国解放以后三反五反，正反反右文革是对中国教会的一种祝福，一种变相的祝福是将教会炼净，改革开放之后教会不会怎么兴旺教会增长，我们固然是非常的欣喜。尤其是好像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70年代，是每一个星期就拿着一本过期3个月的《中国与教会》那个月刊，看着里面的代祷事项，就为中国祷告。一般弟兄每个礼拜就跪在床前为中国祷告。如果我们看见中国教会兴旺，心里面的开心是大家可以想象。但到了倾心在中国教会服事的时候，就知道里面不如表面亮丽兴旺。先说人吧，我一位神学院的同事，我不怕开明他父亲是中国那个金巴伦长老会华南地区的负责人，解放的时候已经感受到那个压力，所以他叫他师母和儿女去澳门去避难。当时师母带着5个孩子，还有腹大便便的逃离那个中国。果然，干牧师很快就被批斗，而这那个把他斗得最激烈、指控最激的，正是甘牧师当年的徒弟，一位非常年轻的传道人。不到一年，甘牧师被批斗而死。甘师母后来得到宣教士跟那个教友的帮忙，养大几个孩子。我在念神学的时候，认识了甘牧师那个从没有见过面的儿子，跟他是那个团契的团友。也，所以就认识甘师母。教神学的时候，和甘牧师的儿子是同事，也是好朋友。我们还是很谈得来的一个人。有一年，我到广州那个上次教会瞎谈那个合作，认识一位牧师，就和甘雨辰先生提及。甘雨辰先生说：“哦，就是他，这个不提名了。”他说：“就是他，他就是当年害死我父亲的那一位，那个时候是三支教会里面的一个领袖。 我听见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见就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真正要跟他瞎谈一个合作的项目。但是甘先生就很淡然的说不会追究了，这么多年他也受够苦了。知道这句话深藏了多少的伤痛。甘先生告诉我一个中国教牧苦难的故事，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也不是一家人的故事，至少是两家人的故事，很多家人的故事，那个逼迫的人的跟被逼迫的都在受苦。你觉得他当时逼迫人的时候心里好受吗？过后他好受吗？所以甘先生说他受够了，他也受够了。再说教会啊，我在十几年前啊，开始帮助一个啊一个县里面那个县城里面的教会啊，那个县就是在那个武汉底下黄石市底下一个县啊，因为通常是县的教会支援那个村里面的教会，所以就见识认识一个村的教会。因为农村里面的人是能够读书写字的人不多，说信耶稣的，但是和拜满天神佛的其中一个没有太大分别，以缺乏能够教导教导的人才，所以那个农村教会一直处于一个半民间宗教半基督教那个状态。后来农村里面有一位念完初中的年轻人信主，念完初中很厉害，因为至少他懂得读书写字他是个赌徒，但是他是个赌徒，信主以后稍有改变，因为稍有学识，所以很快就被看中被栽培，所以就县城里面的教会就把他请过去栽培他成为一个能够一位传道人。措辞还是可以的，真理的教导虽然不深，但至少能读圣经教圣经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很聪明的青年受了教导以后他就能够讲道所以现把他推举成为教会的半职传道，就回到村里面去做一个半职传道。在村里面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来负责一个全职的传道，但是他是半职的传道。但是因为县城和村的距离非常远照顾不到，也很难常常来帮助他。这位传道人不久故态复萌，再次聚众赌钱，不单自己赌，还是把教友都叫来一起来赌县城里面的教会知道以后就再邀请他来，再请他认罪悔改他也很乖，认罪悔改。这个事情发生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县城里面的教会最后忍痛把它隔掉，教会兴旺为什么东方闪电在中国怎么兴旺？在民国的时候中国的教会里面知识分子不少，非常多。那个时候中国教会相信在民国的后期的时候是中国教会里面知识分子最多的时候，但到了那个改革开放教会重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从中国来都知道中国教会有三多，是什么多？
知道吗？中国教会有三多，不是钱多，是文盲多，文盲多，文盲多，老人多，富余多，
富如
多。啊，中国教会的三多，这三多都不是一个健康教会里面应该有的。所以外表风光，里面困难重重。讲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哦，温州教会。温州教会号称有25%是基督徒，每个礼拜大概有10%的温州人上教堂，兴旺哦，啊！但是大家不知道，温州的地方，他们用地理分区就分成很多很多的片区，但是温州的教会分裂过多少次，知道吗？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分裂几千次，所以片区跟片区从来不合作的，合作这是一年最多，下年就不合作了。有一次我到温州地区，就跟他们那三个片区一起合作，办那个培训的工作，办了半年，只剩下一个。他们每一个都来跟我讲，我们要开自己的，所以三个不同的片区跟我讲，他们要开自己的，三个不要合作了。地方主义，中国教会传道人非常缺钱，大概是一个传道人对10,000信徒，很开心哦。我可以告诉你，讲中国教会的难处，我可讲一天也讲不完。苦难是不是真是祝福？很难讲，我不敢讲，我只能讲自己，我不能够讲其他人。作为人遇见苦难的时候，究竟怎么样面对？让我们首先不要解释苦难的因由，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解释苦难，没有全方位的了解，任何解释只能是下指抹向，摸着的以为是传播，却只是自我感觉良好。为了掌握真理，任何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什么都不知道。摩西的启示不小吧？他也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对不起，求你指教我们的日子怎么样，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很明白自己的智慧有限，连自己的日子也不能掌握，有什么我们可以以为掌握到苦难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致做出结论呢？数算日子是数算自己的日子，并不是数算别人的日子。数算日子当然不是数算活了多少天。这讲到数算的日子，并不是说哎呀，我已经活了几万天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反省我们的日子是怎么样过。摩西没有叫我们替人评头品足、计算世事、为成功失败下定论，而是我们要反省我这个人，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是真是爱主吗？我真是按照上帝的意思去生活吗？诗篇90篇就是我们把自己和上帝相比，就用我们的年日长卷和上帝比一比，啊，下一章，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开始，就是上帝。人是怎么样？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我们一生的人日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今天可能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80岁，如果强壮，可以到90岁。再长一点的时候，这特别强壮。如果我们日子之短，大卫也说，啊，在讲，你使的年日窄于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挫的时候，真是传然虚妄。含金夸所知道很多吗？诗人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只不过活在这世上几十年，你真是知道全部吗？如果我是这样百般不济，就不要装扮的知识满满，说三道四，为别人的苦难来解释，甚至为苦难涂脂抹粉，说别人的苦难是祝福，这个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自己也要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我怎能为人数算他的日子呢？摩西在诗歌最后的几节教导我们两件事情。第一，我们求上帝指教。啊，下一章，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这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受苦的年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数，叫我们喜乐。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不明白，需要上帝指教。我们喜乐平安的时候，求上帝指教我们；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求主指教我们。求主指教我们，下一章就是指教自己的因由。我的喜乐平安，我的困苦忧愁，我只能为自己遭遇评价自己，没有资格评价别人的喜乐患难。如果还是要评的话，可能要盖棺论定以后才可以稍微评价。不过大家或者会听过白居易啊那个半首诗歌，啊，大家你念比我念的好一点，怎么念？周公鹏举，
黄莽千公未穿石，项羽当初身便死，一身归位
复谁知。那个黄应该是王，我应是黄还是王？黄莽，
黄莽。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典故，回家查，我不讲那个故事了。一个人连盖棺也不一定能够论定，何况我们还没有盖棺。第一个原因，我们求上帝，好让我们找到他的慈爱，一生一世都可以喜乐。当然也为别人能够喜乐祷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下一章，我们求上帝得到他的慈爱，一生一世的喜乐。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个的话，我们看见别人要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求，为他们求，让他也一样得到那个上帝的喜乐，能够得到上帝的爱护，这是我们的身份。 第三个原因，求主肯定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懂得做的，在我们范围里面的事情。下一章，不要说和做一些我们不懂的不明白的事情，不是我们范围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我们懂得和明白呢？是不是我们的范围呢？简单的很，上帝吩咐我们，换句话来说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的范围是什么范围呢？上帝的旨意，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在上个月我们看过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啊？一章四节到十四节啊，我们看看上帝旨意，就是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叫我们将荣耀恩典的颂赞归给上帝。这不怎么讲简单，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是我们手上的功呢？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手上的功。让我重温一下什么叫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不分彼此你我的爱护，将上帝恩典彼此分享，有人受伤我们缠果，有人受害我们帮助，而不是为他们的遭遇解释，试图遮掩那个悲剧的悲痛。有那时候我们的解释是为了遮掩那个悲剧的悲痛，而不是面对这个悲剧。讲的比较粗俗一点，就是讲人的话，讲人话，不要装扮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如果装扮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就是讲神话。下一章，人话跟神话不一样，神话并不是讲是神的话语。因为当我们不讲人话的时候，我们的神话只不过是下一章神话故事的神话。讲人话不要讲神话。摩西就是鼓励我们说人话，做人事，脚踏实地的成为那受伤的受害的帮助，不理是天灾是人祸，或那完全不重要，解释不重要，真正的安慰是脚踏实地。到了最后，摩西结论这样说：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建立。上帝建立就是由上帝出手参与。遇见苦难不是止息，而是共赴艰难。四世纪记载有一条方程式，整本四世纪都有一条方程式来写的。这是以色列人犯罪受到敌人的苦待，以色列人向上帝求救，然后上帝差遣士师。不过上帝所差遣的士师都是一些不成气候的下流人物。如果我们小心看一看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士师，好像没有好几个是大能勇士，至少他们还没有打的时候他们不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有他们是非常多问题的人。让我们可以看得见一件事情，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看见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那个士师能够做什么事情，而是上帝亲身去做的。如果我们很小心去看士师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次都是上帝亲自在中间做事，而不是士师在打什么。基甸，大家大概知道他的故事是怎么样。基甸召集了三万多人跟他一起打仗，但最后
祭奠上帝用了祭奠几多人，多少人？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多少人最后？100个人选一个，100个人挑一个。为什么30000人？本来30000人都不够，但是上帝不用，只用300人。为什么？告诉我们，我要跟你们一起去就行，我跟你们一起去就行。耶和华亲自拯救，亲自为以色列人赶走敌人，重建以色列的版图，收获我们所失去的。对于苦难，上帝不常为我们解答，当然他知道一切，他有最好的答案，但是他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全部，我们当知道的他告诉我们。他做的事，他亲自来。什么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犯罪的时候，耶稣来，他不是说我一早就告诉你啦。我们常常这样讲，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他是怎么样？他在死在十字架上，跟我们共赴艰难，就是上帝的旨意啊，并不是解释，而是我们手上的功，求上帝建立。如果苦难的地方，我们能够跟他们共赴艰难吗？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跟他共赴艰难，而不是说哎呀，我知道你的苦难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知道，其实我们知道太少。摩西告诉我们，你们连续只有几十年，你讲什么？让我们做回一个人，做人的事情，说人的话。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所知道的不在你以外，你所要我们知道的我们都知道，就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权威底下。我宁可无知，但是我们做我们所知的，讲我们所认识的。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